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3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负责的心态做好家庭资料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海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4日。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作为师尊的弟子，在师尊的言传身教中，我们应当学会负责，对大法，对众生，对同修，对自己，负责是大法弟子应该具备的品质。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资料点遍地开花，是为了广传真相，救度众生，同时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料点遍地开花对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也有着重要意义，是对大法弟子素质的高标准要求，是大法弟子提高心性和完善个人修炼不可多得的宝贵的重要环节。怎么去做，能不能用心做，用心到什么程度，体现着修炼人的素质与修为。有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提到，想上明慧网跟协调人一说，技术同修就给送来电脑、打印机、耗材，教会使用，一朵小花就开了。乍一看，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好事。可是，花开之后，如果不勤于养护，花是会凋谢的。有的家庭资料点，正常情况下也能运作，可是一遇到点异常情况就抓瞎，电脑出现什么了，打印机怎么不听使唤了，什么都得找技术同修，没人帮助解决就只好停摆。这种不能独立运作的资料点很多很普遍，都没有真正达到遍地开花的要求和应有的效果。不能独立运作的资料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摆脱等靠要的状态。独立运作意味着自己要学习，要下功夫，要提升和完善自己的技术能力，这些都需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谁都知道学习是个苦差事，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这些正是许多深受邪党文化毒害的大陆同修欠缺和急需弥补的。我们是修炼人，要的不就是提升吗？提升不但要扬己所长，也要补己所短，不断的升华才能达到圆满。要负责任的把家庭资料点这个项目做好，我认为目前以下三点比较重要。一，适当借助社会力量解决一般性技术问题，使技术同修从通用性的技术服务中解脱出来。十几年前，计算机技术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和普及，边远地区、乡村小镇互联网也未完全覆盖。那时许多地区包括大城市需要的真相资料大多靠大型资料点提供。记得本地有位同修一次就收到大资料点送来的装满一辆小面包车的酒瓶，同修家塞得到处都是，连洗衣机里都装满了。后来同修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劳教，最后被迫害离世。大资料点确实存在弊端和隐患，有不少遭到邪恶破坏，逐渐的小型资料点、家庭资料点应运而生，技术同修成为以特定技能履行使命的修炼人。多年来他们奔走在城乡各地，为同修们排忧解难，大家共同努力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十几年后的今天，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设备、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普及城乡，老百姓家里有电脑、打印机、有宽带能上网的很普遍，电子市场、电脑城各地都有，电脑、打印机、各种耗材 线上线下都很容易买到，品牌产品一般都有较好的售后服务，维修方便。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一些事情转移到社会中去完成，利用社会中的服务，而不一定什么事都找技术同修干。比如打印机出现问题，可以找社会上的维修店解决，硬件设备可以参照天地行的推荐去市场购买，资料点的耗材避免集中购买，否则会带来安全隐患。特别是常人用途的设备，更不要委托技术同修办理，那等于滥用大法资源。二，尽可能学一点技术知识，掌握设备的日常维护技能，勿将技术同修长期当拐棍用，当工具使唤。这些年来，邪恶总盯着技术同修，千方百计找到和迫害技术同修，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得逞，周围一大片都得趴窝。我们真正对技术同修负责，就应当自己多学一些技术，尽量少动用技术同修，用实际行动保护他们不被邪恶迫害。越依赖技术同修，邪恶就越想方设法迫害技术同修。现在学技术不像以前那么难了，技术越发展就越趋于简单化、自动化。比如以前拍照片很繁琐，相机要调光圈、速度，要对焦距等等，现在拿着手机随便往哪一对，点一下就行了。现在装 Win10 比以前装 WinXP、Win7 简单多了，学习起来也相应的容易多了。学习技术的途径也很多，直接上技术论坛最好，针对性最强。比如维修打印机，技术论坛有各类型打印机的维修指南，也有许多技术交流的帖子可供参考。一般性的通用电脑和网络技术，可以上常人网搜索一下，都能找到。现在技术论坛推出装系统的工具箱，包括资料点需要的所有软件和安全设置在内，全过程自动完成，操作非常简单。我们的电脑和网络专家们研发的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翻墙软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让邪恶的网络封锁一筹莫展。上明慧网和做真相资料，真的是简便易行、水到渠成的事了。有的同修学技术未难，说年龄大、文化低，还有的说不认识洋字母，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突破的。我弟一位老年同修，儿时只在农村老家上过3年小学，别说英文，连汉语拼音都没学会过。为了在电脑上输入三退名单，他先用查笔画的方式在字典上查到汉字，看这个字的拼音后，再对着这些拼音字母找到键盘上对应的英文字母，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三退名单。常人中都讲有志者事竟成，何况我们是修炼人，世间一切皆为法而来，只要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为了完成使命而努力，师尊会赐予我们智慧。当然该吃的苦还是要吃的，我们知道神运演出有神相助，但是舞蹈演员们是要从基本功开始学练的。从视频中看到，年轻演员们压腿时也疼得够呛，也是要吃苦的。当我们很多家庭资料点都能朝着独立运作的方向迈进时，技术同修实时看护作用将逐渐淡化，这部分大法资源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解决更关键的问题。这些年来，面对邪恶倾一国之力在网络上一波接一波的围追堵截，我们依然能畅行无阻，这其中我们的电脑和网络专家们、技术同修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注重安全，把握好钱财，同修之间彼此信任、尊重，相互协调，共同努力。重视安全是建立和维持资料点长期稳定运作的基础。技术同修在做技术工作中，应当始终严格执行技术论坛推荐的各项安全措施，不可疏忽。资料点同修在上网和做资料时，也要规范操作，遵守安全规则。 在钱财方面，我们同样要严格要求自己，技术同修和资料点同修都应当把握好。做技术支持本是大法弟子分内之事，不存在人工费一说。资料点同修不该给，技术同修也不该拿。技术同修如果生活来源有问题，那就暂停一下手头的技术工作，把生活问题解决好，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把路走正。如何对待钱财，师尊讲得很明确，法中有严格要求，必须遵守。我做技术支持时，在钱的问题上态度很明确，自己有固定收入，不论做技术支持还是自己的家庭资料点做资料，费用都足够，不收任何资助。这一点周围的同修们都知道，也就没人提钱的事。唯有一次例外，有位同修没条件做资料，连续多年一直从我这里拿资料。有一天他拿来一个纸包给我，我打开一看，平平整整的都是那种蓝灰色的老版的百元纸币，市面上已经见不到了。他说给这1000元钱做资料用。原来同修的家人很苛刻，钱财上管得很紧，这是他攒的私房钱，存放很久了，本来是准备给自己母亲的。我体会到同修的赤诚之心，就收下了，后转给了一位收入不太高的同修，补贴他做资料的费用。技术同修与资料点同修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相互协调共同完成使命的关系。同修之间应相互信任，互相尊重，坦诚相待，沟通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闯过脑梗病业假象》，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5日。我是1999年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8岁。在这20几年的正法修炼路上，有风雨，有考验，有坎坷，有迷蒙，有感恩和喜悦。一路走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点悟和保护。2022年5月28日，我突然出现了脑梗病业假象，右腿右手不好使，迷糊不能行走，刷牙梳头都不能了，说话也不成句，吐字不清，喝水就呛，学法也困难了，练功也站不住，第五套功法的手印也不会打了，发正念时的正念也记不准了，发正念时手也立不起来。老伴儿看我不能自理，他就想帮我，要帮我梳头走路扶我，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是修炼人，有师尊有大法，我在闯关，不能依赖常人，再难我也想办法自己做。上卫生间我就扶着墙慢慢地走，自己的事尽量自己做。老伴儿出于关心就问我，去医院吗？我说不去，我有这么伟大的师尊和大法，我不能抱着金饭碗要饭，人和神谁厉害呀？老伴儿知道大法好，是大法的受益者，非常支持我修炼，也没说什么。他的弟弟知道了，就让他哥劝我上医院，说通一下就好了，他给出钱，我要去他就马上开车来接我。我说谢谢好意，心意领了，医院不去，我就信师信法。
我给 AB 同修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情况，需要他们和我一起学法，强化自己，多学法，克服病业假象带来的痛苦。我们决定下午一点钟 A 同修来，我俩一起学一讲转法轮，然后切磋一会儿。四点多 B 同修来，学一讲转法轮，每个整点发正念，时间安排得很紧，有时间自己在学师尊的各地讲法或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学法时难度很大，吐字不清，声音失控，读不成句，上气不接下气的，读两页的法就累得够呛。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坚持下来了，现在能正常学法了。感谢同修对我的包容，谢谢。后来又有两位同修加入，对我帮助很大，心性不断提高，状况也越来越好。还有的同修在家帮我发正念，谢谢同修们的帮助。练第五套功法还行，只是右胳膊抬不起来，动作不到位，但还能练。可练动功就难了，站不住怎么练啊？我就想办法，下地把腿靠在床边站着，这样就不能倒。可是练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费挺大劲，右胳膊就是抬不起来，右手在脑袋上乱滑了，控制不住。我就尽管练，有时间就练，抱轮坚持一小时。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坚持下来了，没几天就能正常练功了。可第四套功法前两天没练，腿靠在床边不能随机下走，不靠床上又站不住，心里头很难受。练功人不能练功时真是一种痛苦。到第三天，我想个办法，练第四套功法时就把身体转过来，脸朝床，这样不会摔在地上。第一天不能闭眼睛，一闭眼睛就要倒，我就睁着眼睛练，到第二天就可以闭着眼睛练了。在师尊的帮助下，真是一天一个变化，自己也信心大增，没几天就能正常练功了，走路不用扶墙了。大法太神奇了，师尊太伟大了，真是像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2006年初，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在当地成立了第一个家庭资料点，这些年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一直平稳地走到现在。师尊救我，我得助师救人。我要打印真相资料，可是站不住，身体没劲，打印机也拿不动，我就让老伴帮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可电脑密码打不开，右手一点儿也不好使，左手也不利索，弄了两个多小时也没弄开，最后还是老伴照着密码单帮我打开了。墨水少了，他就帮我注墨水，给了我很大帮助，在此谢谢老伴。打印过程也可想而知了，看到打印出来的真相资料，真是感慨万千。为什么摔这么大的跟头？得好好的找找自己了。静心一找，还真吓一跳。大约在2009年去外地参加过秦皇岛来的人的乱法行为，虽然开始觉得不妥，最后还是听进去了。因为我当时负责当地协调，就又给了乱法者的市场。虽然后来醒悟，在当地制止过这种不正当行为，可是毕竟参与过，对大法、对师尊犯了罪，对不起师尊和大法的慈悲苦度。2001年在拘留所里听信了邪悟者的胡言乱语，做了对不起师尊的事， 虽然回家后通过大量学法，不久自己就明白了，知道错了，也写了严正声明，可毕竟在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对不起师尊。还有一同修推销箱，说是同修开的工厂如何如何好，我只想给师尊进好的香，没有多想就买了，后来知道错了，给了乱法者市场。学法中知道，在宇宙中做了什么都会留下影像和信息的，造业就得还。一天练动功时，师尊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入脑中，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我明白了，一直以来对儿孙的情很重，就是放不干净，总被带动，这回应该彻底放下了。做事情还爱讲情分，还有私心、妒忌心，不爱听不好听的话，被触动时忍不住。虽说夫妻断欲多年，可还有色心，看不惯老伴儿的抱怨心。按照明慧网的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些年虽开了几朵小花，可有的同修还是等靠要，多年的供给又产生了怕阻碍同修修不成王和主的心，怕自己担责任，怕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就极端的去改变别人。感谢师尊的及时棒喝，弟子知道错了，对不起，又给师尊添麻烦了。心性提高了，在师尊的加持下，弟子闯过了这次脑梗病业假象，亲朋好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小叔子说，真是神了，不打针不吃药，只要学法练功，病就好了。弟子无法表达您的救度救命之恩，在以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要精进实修，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辜负众生的期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去怕心》，作者中国大陆无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0日。最近我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同修有这样一种不正的想法，每当看到同修在认识上和做法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而交流又无效的情况下，心里就有一种担心，会不安。担心什么呢？担心同修被旧势力钻空子，被迫害。有时同修外出办事，到时不回来，也有一种担心。尤其是同修说好哪天去做什么事时，同修如果有事耽误失约，心里就会感到很是不安。心想，同修说来没来，会不会有什么事啊？就为同修的安全担心，有时心还会被带动得很厉害。甚至对同修还产生了怨，认为同修不守约，心性有问题。其实真正放下心来向内找，这种担心和不安也是一种怕心的体现，也是心不正的表现。想想我们周围的同修不断的出事，有的被绑架，有的肉身被迫害，是不是与我们的这种怕有关系呢？旧势力是不是也在钻我们的思想空子呢？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不承认这些， 可是你叫邪恶抓到理，他才敢这么干的。要能够早点放下这执着，就没这个损失了。特别是在这么大的人群中修炼，过去人修炼，要使人能修炼成，针对不同人心，会用不同的去人心的办法。大法弟子有漏，邪恶他就会针对你的人心搞出问题来。有时邪恶会针对你怕啥他来啥，你想啥来啥。这是自己最近的一点想法，也不知道在不在法上，请同修们在这方面予以切磋交流，意在同修们共同提高，少受损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同修交流文章浅悟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一篇同修交流文章的大意是，他读了一篇轮回故事文章，历史中的恶人魏忠贤表面上作恶多端，其实也是由更高层的神安排的，而被安排的神没有因为看到人间险恶，业力滚滚而惧怕投生人间，为了成就历史可以舍弃自己。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也想到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丈夫同修代修不修很多年了，平时生活当中三天两头责骂我，语气严厉，我想是不是也是为了成就我，去掉我的怨恨心及不让人说的心。身边亲人好像很坏，其实是为了成就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想大多同修在和常人相处时能做到，和家人就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因为表面看起来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可他还是依然要责怪你，冤枉你。正因为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就认真地向内找自己。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脾气不好，经常发脾气发火责骂母亲，那时候我就想，将来长大了一定不找像父亲这样的人一起生活。现在知道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不让人说的心和怨恨心，怨恨的物质随时随地就上来。有时在那儿坐着呢，不经意间回忆他对我的种种不好，坏的物质就往大脑上反应。因为读同修的交流文章多了，渐渐发现了他，识破了他。不好的念头刚出来，就能马上抓住他，不让他继续想。有时看到别人夫妻相濡以沫，嘘寒问暖，在一起相处融洽，心里就羡慕。我找自己，是想追求常人的幸福生活吗？我真正的家在天上。前些年丈夫虽然脾气不好，但不是总发火。最近两三年，因为工作压力大，当着家人亲属的面责骂我。受现代观念影响，我有时思想中冒出想离婚的想法来解决矛盾，没有意识到这不是真我的想法，没有注意排斥和清除，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使家庭矛盾更大。现在我找到了他，彻底否定他，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 作为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有时看到业力落到他身上，他那暴怒的样子也很可怜。或许是成就我，我应该感谢他。写出此文，也是希望与我有类似经历的同修有个警醒，去掉根深蒂固的后天观念，走向伟大的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